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月19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极端组织称对马里军营自杀袭击事件负责；另外，奥巴马举行了最后的记者会，他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另外，哥伦比亚将与第二大反政府武装举行和平谈判；另外，80%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感到目前的环境不友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称，他们对星期三发生在马里北部军营的自杀式袭击事件负责。这次袭击造成了至少60名军人和前反政府武装成员死亡，115人受伤。一辆满载着爆炸物的汽车驶入了位于高市的营地，当时有数百名军人集合在一起开晨会。与基地组织的北非分支有联系的极端组织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称他发动了这次袭击行动。马里国防部长阿卜杜拉耶·伊德里塞·马伊加表示，星期三的袭击事件是一场无名的战争的一部分。马伊加说，我们不适应这种暴力，这些做法是从其他地方输入到我们这里来的，目的是让我们远离和平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都应该发出同样的信息，带着尊严进行应对，提高意识，展望更好的未来。受袭击的军人隶属联合行动机制部队，由政府军和前图阿雷格反政府武装成员组成，负责进行巡逻，执行2015年签订的马里和平协议。图阿雷格反政府军在2012年马里发生军事政变时一度控制了马里的北部地区，后来被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分子赶走。一支法国军队将该地区从伊斯兰激进分子当中手中夺回，数千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和马里军人正在负责监督马里政府和图阿雷格反政府力量签订的这份非常不稳定的和平协议。人权观察组织表示，伊斯兰激进分子去年打死了29名联合国的维和人员，而且威胁在马里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实行严苛的伊斯兰教法。奥巴马总统星期三，也就是昨天，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的民众表示，要对国家的未来抱有信心。奥巴马总统说，我相信这个国家，我相信美国人民，我相信人身上的善多于恶。白宫记者们提问涉及到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的减刑等相关的议题。他说，综合所有的情况，为聂曼宁减刑是恰当的。最后他还回答了如何向两个女儿解释美国大选的相关问题。奥巴马总统还承认，他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冷静和随和跟他在私底下的情形并不一样，私下他也会骂人，也像其他人一样会愤怒和沮丧。不过他表示，我深信一切都会好的，但是我们必须为之而努力，不能够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奥巴马总统还感谢了白宫记者团的成员，他说，自由媒体对民主制度非常重要，记者们的职业就是要怀疑，就是要提出尖锐的问题。与此同时呢，华盛顿呢这个星期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奥巴马总统准备将政权和平移交给他的继任者当选总统汤纳德·川普。情绪激动的川普的支持者们正在涌向首都华盛顿庆祝第45位总统的就职。与此同时呢，川普的抗议者预计也在星期五，也就是明天总统就职典礼期间走上街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八年白宫生涯后，美国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准备离任。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奥巴马传达了乐观的情绪。
For those of us fortunate enough to have been part of this work,
对于那些幸运的得以参与其中一部分工作，并见证这些工作得以完成的人来说，他们从中吸取了力量，备受鼓舞。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美国、对美国人的信念从中得到了肯定。
And in Americans will be confirmed.
在华盛顿，川普就职典礼准备工作正在按传统紧张进行，包括模拟游行队伍和由替身彩排宣誓就职。在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承诺这将会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就职典礼。
20号的典礼将非常非常特别，非常美丽。我认为会有很多人参加，因为我们发动了一场运动，这是一场全世界从未见过的运动。
川普的就职典礼在那些反对他收紧移民政策、废除奥巴马健保法的人群中已经引发抗议。共有30多名国会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出席就职典礼。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迈克尔·巴隆说，川普在准备就职之际面临着试图弥合国家分歧的巨大挑战。
我认为比起前三位总统，川普如果想做到这点可能难度更大。前三位总统在这方面都面临了巨大挑战。
significant challenge in that regard.
Mr. President-elect,
go ahead.
Go ahead. 请提问。不是你，你的机构坏透了。
川普对媒体已经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态度，他还继续通过推特与他们交战。习惯这一点吧，汤姆·迪弗兰克说。
这就是他的行事方式，他热衷于成为漩涡的中心，他喜欢混乱，因为他知道到头来会由他来做决定，就是这样。
两党政策中心的专家约翰·福迪尔说，川普已经显示出和奥巴马总统的巨大差异。
川普的方式已经带来变化，我是说川普和其他任何总统都非常不同，比如他的沟通方式，还有他不怕被卷入争议，未来一定不是一段平淡无奇的日子。
随着奥巴马时代的结束，川普时代带着种种期许与未知即将开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明天1月20号，唐纳德·川普将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山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个就职仪式呢，将通过电视实况向全世界转播。美国总统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的和平移交，并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呢，继续是马龙的报道。
美国这一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首先，请允许我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们为国服务。他的话鼓舞了新一代美国人。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的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
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其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这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脚本还没有写，我们不知道明天会读到些什么，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你们每一个人来书写，这是一场运动。
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处于分裂状态。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
我们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了。
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的时刻，人们往往会搁置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奥巴马总统将与川普一道乘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地移交权力，并观看他的继任者宣誓就职。尽管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的，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
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么样呢？分析人士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就职演说通常都是事先写好的，但没有人知道川普是否会脱离稿子继续演讲。我们处在未知地带。
We're in uncharted territory here.
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锁定的基调很可能给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的一家法庭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这个案件与朴槿惠总统弹劾案有关。李在镕在一个拘留所被关押了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定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为检察官所提出的行贿、挪用款项和作伪证的指控提供法律依据。检察官对于法庭的这个决定表示遗憾，并表示将继续进行调查。李在镕涉嫌向朴槿惠总统的密友崔顺实支付了$3,600万，换取国营的退休基金，批准2015年三星的两个附属机构合并。法庭的这个裁决对于负责朴槿惠弹劾案的检察官一方是一个挫败。朴槿惠被指控和崔顺实等人合谋迫使三星和其他的韩国大企业捐款，金额达$6,500万。在另外一方面，哥伦比亚政府下个月将与第二大反政府组织举行和谈。反政府组织此前同意释放一名政治人物。哥伦比亚政府与全国解放军的和谈定于2月8号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举行。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三在瑞士达沃斯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们三年以来一直在设法推动谈判，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进程。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说，与全国解放军达成协议非常重要，因为这可能促使哥伦比亚实现全面的和平。桑托斯去年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了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但是遭到了哥伦比亚选民在全民公投当中的否决。后来哥伦比亚国会批准了经过重新谈判签署的新协议。桑托斯为这项和平协议而获得了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政府长达52年的游击战争已经导致22万人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国际特赦组织称，欧洲有大量的反恐法正在破坏基本自由，但是欧洲国家则表示，由于在法国及其他地方发生了一系列致命袭击事件，这些安保措施对于对抗恐怖袭击威胁至关重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国际特赦称，新的反恐法正在使欧洲成为一块拥有永久而且严格的安保措施的危险大陆。国际特赦的卡提克拉吉说，
我们理解各国要确保安全来使人民能够享受他们的权利，我们看到世界各国正在对权利加以限制，他们表面上的理由是这是保证安全所需的。
欧洲在经历了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以后一直处于困顿之中。2015年11月在巴黎发生的死伤众多的枪击案和爆炸事件促使法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允许法国当局可以禁止游行、实行宵禁、将嫌疑人软禁以及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法国总理伯纳德·卡泽纳夫在两个月前宣布第五次延长紧急状态，称这对于确保法国公民受到最高级别保护是绝对必要的。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我们所处的现实情况是恐怖威胁程度特别高的现实。
但是国际特赦强调的是滥用这些权利，包括在2015年11月巴黎气候对话开幕前软禁20多名活动人士。而就在几天前，伊斯兰国袭击了巴黎。
France is It's founded for
法国的建国文化和历史是人民走上街头抗议以便实现变革，这在紧急状态下看起来尤其讽刺，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被置之脑后了。
国际特赦还批评匈牙利正在实行的一些国安法是欧洲最严厉的。2015年9月，一些移民在向警察投掷石头后冲破了边界大门，他们中的一位是拥有塞浦路斯居留权的叙利亚国民艾哈迈德·哈米德，他原来是来帮助他年迈的父母旅行，结果被逮捕并根据恐怖主义指控被判十年监禁。
这是藐视对恐怖主义行为的理解的常识。
11月宣布判决之前，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表示政府只是在执行现行的法律，他说
匈牙利会尽一切努力防止任何人非法入境，在国家停留以及违反匈牙利法律。
在国际特赦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欧盟已经准备好下达新的指示来标准化反恐法，欧盟称这对于应对欧洲大陆面临的威胁至关重要。美国之音卫视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大使在卸任之前向俄罗斯开火，他说俄罗斯是美国这个伟大国家所面对的一个重大威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报道。
即将离职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上指控莫斯科损害以法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说莫斯科多年来采取了一个接一个破坏稳定的咄咄逼人的行动。
Russia's actions are not
俄罗斯的行动不符合新的国际秩序，他们正在摧毁现有的秩序，我们正在与这种行为做斗争。我们击败了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现在我们正面对威权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威胁。
鲍尔还警告说，不要放松奥巴马政府针对莫斯科采取的惩罚性的行动。他说，那只能令俄罗斯更加胆大妄为，还会鼓励其他破坏法规的国家，比如伊朗和朝鲜。美国情报机构指控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大选。鲍尔说，每一个美国人都应当为俄罗斯的行为感到担心。在没有点名川普的情况下，鲍尔严厉批评美国当选总统，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有据可查的一致评估。就在鲍尔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克里姆林宫掌握有关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不雅资料。美国之音记者格林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暗示他上任后可能改善与莫斯科的关系，已经在美国成为争议和激辩的来源。有关的争议和激辩不太可能随着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川普上任后而消失。下面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太平洋彼端的中国，川普的如此暗示则成为中国官员越发感到焦虑担忧的来源。因为一些官员认为，如果俄罗斯与美国改善关系，会对北京不利。设在北京的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表示，在西方，人们非常关注俄罗斯卷入美国选举以及川普的承诺，但是却很少人认真看待川普能够诱使俄罗斯与中国拆伙的想法。然而，中国更加严肃看待这个想法，而且是每天思索推断的主题。从在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以及官方媒体上发表的信息来看，这显然是很多人关注的议题。中国官方宣传媒体一直强调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淡化美俄某种修好的可能性。中国官媒一些文章认为，俄罗斯和华盛顿可能在叙利亚问题、共同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等议题上找到一些共同点，但是冲突过后如何瓜分权力就没那么简单。反映共党高层观点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钟声所撰写的有关中俄关系的长篇文章，
文章指出，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稳定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担心中俄关系的力度可能正朝着对北京不利以及进一步挑战中国在区域和全球野心的方向发展。研究咨询机构中国政策的戴凯利指出，中国有一种文化倾向，就是以三角关系来看外交关系。他说，这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喜爱的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有众多脍炙人口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三方争斗的时候，通常都想两方联手牵制第三方，而不是成为遭联手挤压的单独一方。如果当选总统川普能找到制裁之外的一种方式，缓和与莫斯科的关系，那么北京就可能变成三角关系中较弱的一方。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不是好事，尤其是在北京探索在这个区域和欧洲推进一项野心勃勃的贸易议程，却遭逢国内经济放缓压力之际。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俄罗斯研究的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表示，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更加紧密的美俄关系意味着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会受到影响。布兰克说，对于向来采取反美立场的俄罗斯人，可能开始另类思考，这让北京感到十分焦虑。直到现在，布兰克指出，中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他们反对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利益。如果美俄关系改善，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基础。自从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之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有所改善，制裁阻断了莫斯科在西方的市场和投资，为北京敞开了介入俄罗斯和中俄关系增长的大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投入许多政治资本来建立与普京的关系，去年对俄罗斯进行了国事访问。然而，中俄的互信从来就非易事。社交媒体博客和网上有关俄罗斯的评论经常对两国合作提出质疑。最近一篇报道说，俄罗斯把卖给中国的苏-35供应发动机焊死，让中国大陆无法仿制，这让一些人感到愤怒。公愤之下，有些人甚至在网上说，中国的主要对手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环球时报的评论作家高飞是外交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他出面安抚众怒，问道，是谁从蓄意破坏中俄关系中捞到好处？他还指出，任何商业交易都伴随着为对付智慧产权被盗窃所做的合法和其他保护举措。尽管中国的评论作家一直拉抬中俄关系在全球事务中的重大作用，他们也公开表示担心普京的政治野心，说莫斯科可能只是个临时伙伴。而这样的描述甚至早在川普当选之前就出现了。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驻中国商会最近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在中国的企业感到中国对他们的友善程度有所降低，一些美国公司因此正在迁往其他国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北京与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在贸易问题上的紧张局面不断升温，美国在华企业也开始为自己寻找出路。美国驻中国商会星期三发布的年度调查报告称，参与调查的美国公司中有81%在中国感到更不受欢迎，去年这一比例是77%。
The statistic of companies that feel less welcome than they had been。
统计数据显示，企业感到比过去更不受欢迎，过去也只是一般，而今年感到更不受欢迎的比例比去年高。我们只在过去两年问过这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所有的数据，但是有4%的公司都参与了调查。
虽然美国企业依旧认为中国是一个关键市场，但在中国运营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一些公司选择迁出中国。
This year in the survey, 25% of
今年的调查显示，有25%的成员企业表示，他们已经将产能移出了中国，或者正在计划移出中国。他们搬往各个地方。对于一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我们看到他们的答复是，正在将产能移往亚洲其他地方或者其他新兴国家。但也有一些企业讨论将产能移回北美。
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威廉姆斯·扎里特认为，良好的国与国关系对企业发展尤为重要。
我再次强调，让日益增长的大多数人口感受到一种牢固的双边关系，对企业的成功是很重要的。与去年相比，有更多的公司认为这是重要的，少数公司认为这种关系能够在2017年有所改善。
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并威胁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表示，中美如果爆发贸易战，只会是两败俱伤。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团队的成员星期二，也就是1月17日表示，川普可能是全世界全球化最后的最伟大的希望之一。他们还强调，美国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只是希望打造更平衡的贸易。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被川普提名为总统助理的美国对冲基金大鳄安东尼·斯卡拉姆奇星期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说，美中有着共同的使命，川普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展开贸易战。他说，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common cause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我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有着共同的使命，我相信我们必须要有牢固的关系。我相信美国和美国新政府并不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战争，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公平和自由的贸易进程。
斯卡拉姆奇说这番话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倡导推进包容普惠的全球化进程和自由贸易，他还对美中之间可能爆发的贸易战提出了警告。他说，
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入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虽然没有挑明，但是习近平的这番话被很多人认为是针对本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的当选总统川普的。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地抨击中国，他称我们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他还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的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说，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斯卡拉姆奇在随后的谈话中谈及美国1945年以来为全球自由贸易做出的奉献。他说，美国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因而减少了全球性的冲突。但是他说，这种所谓的自由贸易是不对称的。他说，
If you look at every single trad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secuted since 1945, these are asymmetrical trade deals to the United States.Why did we do that? We allowed
美国二战后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都是不对称的。我们允许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物品自由流向美国，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物资设置禁运期限，以帮助其他国家改善他们的劳工和生活环境，创造繁荣和中产阶级。
他说，我们现在要求的只是在这样的贸易条款当中增加对称性。他谈到了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
is that it's hollowed out American manufacturing, it's hurt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and it's cripple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st 10 years, 8 million more Americans.
全球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损害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削弱了美国的工薪阶层。过去十年，800多万美国人从中产变成了穷人。我们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改变它。
他说，他尊重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川普政府也希望与中国建立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他又说，
But if the Chinese really believe in globalism and they really believe in the words of Lincoln, they have to reach now towards us
and allow us to create this symmetry because the
如果中国真的相信全球化，相信林肯的说法，他们现在应该向我们伸出手，允许我们打造这样一个对称的机制，因为全球化的道路是通过美国工人和美国中产阶级达成的。
他解释说，如果美国工人工资增加，就会创造更大的购买力，达到消费的良性循环，这样才会有更多的全球贸易，也会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和平和繁荣。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听起来有些矛盾，川普可能是全球化的最后的最伟大的希望之一。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五，也就是明天宣誓就职的川普，日前有关一个中国的政策可以谈判的说法再次引发诸多的疑问，也引发北京方面的强烈不安。长期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认为，川普上台后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政策，但是会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被北京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挑战北京的极限。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最新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权力交接期间一再质疑美国两党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他上台后会改变美中关系的这个基石呢？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过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的格林，星期二在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川普的外交政策挑战的研讨会上谈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Personally, I'm skeptical.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going to take a position of denying the Chinese access to their artificial islands in the Spratly.
我不知道一个中国的政策是否会改变。我认为它最根本的方面不会改变，即所谓的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
这位曾经负责协调美国政府有关台湾政策的前官员表示，他个人对此不是特别担忧，原因在于从尼克松、福特总统开始，美国新政府上台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都会对中国问题进行辩论，那些了解亚洲和中国的人最后会占上风。他举例说，在台湾问题上对北京持强硬立场的总统，包括里根和小布什，最终却与中国发展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关系。在他看来，在奥巴马执政八年后，不管是川普还是克林顿当选，美国都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对华政策，而从美国的利益出发来对美中关系的基础重新进行评估是必要的。格林在研讨会上会后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一位新总统上台后说中国不应当自动的指望我们尊重他的核心利益是很有益的，这是一条双向的街道，我们需要进行这样的重新衡量。坦率地说，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的话，他也会做出类似的事情，这对美中关系的基础进行根本性的评估，以及一位美国总统站起来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的盟友以及价值观的决心，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格林认为，接下来美国需要和北京对话，建立一个可靠的关系，而北京对美国能做的期待值不会过高。他说，奥巴马总统一开始与中国没有摩擦，是北京对他的期望值过高，结果在后头双方有很多的不坏，因此川普一开始的强硬立场也许是一个好的战术。2008到2009年期间担任过负责公共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格拉斯曼大使，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他不认为川普要对一个中国政策做出重大改变，而是把它当作谈判的筹码。他说，我认为这个政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衡，这样我们可以转向更为重要的议题。他的表现方式是想说，这个政策没有道理，也许我可以用它来获得我想要的别的东西。格拉斯曼大使认为，随着川普更多的了解这个政策背后的方方面面，他会发现这一政策是值得保留的。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兼费和中国研究项目主任张赫斯也不认为川普会在根本上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他说，我不认为会改变，因为至少在中国方面，这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筹码。我认为我们将会看到的是，更多的在现有的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我们能跟台湾做的事情的限制会被拓展，这可能主要涉及我们如何处理与台湾关系的一些形式上的这些事情。曾经担任过中央情报局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师的张克斯说， 川普的班子认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在习近平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美国全盘接受台湾和南中国海等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要求，但并没有获得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照顾，因此新政府在审视美中关系时要针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他说，现在正在精心被打造的一个回应，看来是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将在台湾、南中国海等这些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同时把中国挡回去，直到他们开始承认我们的核心利益，获得更多的平衡。川普一再质疑美国对一个中国的承诺，引起了北京的高度不安。中国外交部敦促美国有关方面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美国两党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以免影响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和两国重要领域的合作。正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即将卸任的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时表示，美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构建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官方媒体援引拜登的话说，美方希望美中两国能够继续加深互信，扩大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办公室公布的消息，周末住进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卫理公会医院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星期三转入了重症病房。声明说，就在我们之前就布什总统的状况发布消息不久，他就被转入了重症病房，治疗因肺炎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以保护和清理呼吸道。手术使用了麻醉剂。布什总统目前状况稳定，在重症室休息，他还要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一月早些时候，老布什办公室宣布，他和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因年纪和健康原因，将不能去华盛顿参加星期五举行的川普的总统就职典礼。星期三稍早的时候，布什家族的发言人麦克·格拉斯说，乔治 H.W. 布什上周末因气短而住院。麦克·格拉斯还说，布什对治疗有很好的反应，他表示希望布什不久就能够出院。92岁的布什患有一种帕金森病，他的行动主要靠一个电动轮椅。2014年他两次住院，一次是因为肺炎，另外一次是因为气短。2015年布什在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因摔断了脖子上的一根骨头而住院，他习惯在那里度过夏天。老布什是美国第41任总统，任期为1989年到1993年。之前他两次担任里根总统的副总统。老布什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前总统小布什，另外一个是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杰布布什在2016年参加了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但是没有成功。在另外一方面，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表示，由于冈比亚现任领导人贾梅拒绝下台，他的就职仪式将在邻国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举行。巴罗在推特上发表了上述声明，五月一过，他又发布推文宣布贾梅的总统任期正式结束。巴罗说，冈比亚的新时代终于到来。就职仪式原定星期四在冈比亚首都班朱尔进行。巴罗去年12月1日赢得了冈比亚的大选，但是现任总统贾梅誓言要永远统治冈比亚。贾梅最初接受了选举结果，但之后又称选举当中可能有舞弊，因此改变了立场。冈比亚的西非邻国正在帮助斡旋目前的局面。毛里塔尼亚总统阿奇兹和贾梅举行会谈之后，在星期三晚上一同到塞内加尔与巴罗进行会晤。阿奇兹对媒体表示，他和贾梅、巴罗会谈后，对和平解决危机的前途不再那么悲观。接下来呢，我们把视线转向台湾问题方面。中国海协会拒绝台湾海基会发出的有关两会负责人在金门会面的提议，称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 才能够得以重启。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星期四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不解决是否承认九二共识这个双方互动的基础问题，讲再多的话对化解僵局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份署名海协会负责人的声明强调，台湾方面和海基会应当十分清楚造成当前两岸关系陷入僵局和两会协商机制停摆的症结是什么。只有海基会得到授权向海协会确认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会授权协商和联系的机制才得以重启。声明还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我们的原则，也是我们的最大善意，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星期三晚间，台湾海基会董事长田宏茂向大陆抛出橄榄枝，邀请海协会长陈德明在金门会面，希望大陆方面慎重考虑这项提议。田宏茂说，他上任之后一直在寻求两岸融冰的契机，金门是两岸接触的最前线，见证了两岸交流30年来风风雨雨之下所展现的成果。金门与对岸的多样化连接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他说，陈德明三次来台访问，但从未到过金门，若时机合适，我很期待和他见面，或许可以考虑会面地点从金门开始。自从2016年5月20号台湾民进党再次执政之后，海峡两岸沟通的渠道海基会和海协会、陆委会和国台办的协商机制完全停摆。中国大陆对于重启协商预设的前提是，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否则任何沟通和交流无从谈起。但是在九二共识这个议题上，蔡英文政府只尊重92年会谈的历史事实，但从未明确表示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台北大学公共行政系教授侯汉军说，两岸协商机制的停摆是因为双方之间在九二共识上存在根本立场上的差异。
我认为现在还是在持续还是在角力之中了，这个短期之内看不出有解的任何迹象，因为现在只要任何一方这个退一步的话，他们会考虑到的是接着下来是不是就一路都要退了。
侯汉军教授说，从蔡英文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僵局越拧越紧，互不相让。他说，蔡英文坚持不承认不接受九二共识有着国内和国际上两个方面的原因。
蔡英文他现在还继续在跟这个中国较劲，那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当然国内的他的支持度还是这个相当的强，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内部要求他要接受九二共识的这个声音以及压力并没有非常的巨大嘛，所以这是一部分。当然另外一部分呢，就是美国的跟中国的这个重新调整他们的这个战略的位置，当然也给了蔡英文的这个助力。这个川普对于两岸之间的这个发展当然占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这是毫无质疑的。
侯汉军说，川普已经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他在1月20号上台之后，未来美中关系会出现什么变数？如果川普改变以前历届政府遵守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两岸的关系势必会受到直接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底表示，2017年两岸关系是不是可以峰回路转，一方面取决于台湾的耐心和坚定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北京当局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是否愿意承担起责任。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川普即将就职，台湾的民进党立委期待美国改变一中政策，在野的国民党立委则认为川普将回到美国一贯处理国际外交的立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王定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期待美国的一中政策能有所改变，但是就现实面来看并不容易。
今年累月的累积，所以我们乐见彼此的关系的改善，那我们也期盼美国能够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视我们存在的事实。台湾从来不妨碍中国的存在，川普愿意做些突破，我们很感谢。
王定宇委员还说，如果川普把台湾看作是一个政治实体，中国愿意接受的话，台湾和北京之间有很多事情可以合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接受《华尔街日报》访问表示，对于一中政策他还没有定见，至于要不要继续支持一中政策，还要看北京在人民币及贸易举措上的进展。中国外交部回应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可谈判，并敦促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一中原则是可以讨论的概念，对台湾来讲是机会也是压力。一中原则未来如果不再是铁板一块，台湾有很多可以扩展的空间。不过川普也有可能把台湾放在谈判桌上，台湾要非常小心。罗志正还指出，可以预期川普政府及美国学界、政界一定会就一个中国政策进行辩论，在这个过程当中，台湾的声音要被听到，台湾的利益要被注意到。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王玉敏告诉美国之音，相信川普的个人意愿在正式上任之后将有所修正。
知道美国它其实有国务院、有国会，所以就一个比较正式的政府体制，可能会把他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想法就是会拉住，可能会回到美国他过去一贯的可能在国际外交事务处理上的一个立场上来看待。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在国际上相对弱势，应该加强美国的信任，并深化双方的实质关系。与此同时，低调零意外的外交模式对台湾比较有利。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法委员李彦秀表示，台湾不能变成中美两国较阵的筹码，政府一定要在两岸和外交的关系上思考清楚，什么才是对台湾最有利的方向。李彦秀委员还说，台湾应该和中美之间都保持相同的距离，如果太靠近美国，可能在贸易及军购上都必须配合美方的要求。台湾总统府表示，不评论川普有关一中政策的谈话，并强调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政策的立场明确一致。台湾外长李大为曾经表示，有关一中政策，美国的解释一直是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每个国家的一中政策定义也不完全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知识界目前联署要求最高法院周强走人。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最高法院院长周强1月14日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阐述贯彻习近平有关2017年首要任务确保政权和制度安全指示精神时，谈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坚决同否定中共领导、诋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司法制度的错误言行做斗争。周强的言论引发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震惊和失望，遭到舆论的普遍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和张千帆等随即加以批评，指周强言论开倒车和否定宪法，而上海律师林礼国、广州律师葛文秀等人发表公开信，征集百名律师签名，要求周强引咎辞职，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此后，包括法学家郭道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和郝建、经济学家冒于士、学者荣建、 艺术家厉宪庭、作家苏小玲在内的一批北京知识界公民，10月18日晚发起网上联署，呼吁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联署信表示，周强把司法独立这个举世公认的好东西拱手送给西方，堂而皇之地宣称要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实质上是对司法独立亮剑。联署信强调，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为人类接受，是人类共同财富，因此写进一些国际公约，中国政府也已签署。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有争议。联署信表示，但是周强以首席大法官身份挑战人类共识，动员整个法院系统亮剑，造成舆情大震荡，意识形态大混乱，这样子的周院长必须走人，不然将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有这样的人继续出任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程的讽刺，让公众丧失对法治的信心。近年来不断遭到毛粉围攻的知名经济学家冒于士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讲话令人对中国司法状况感到忧虑，因此他们感到有责任站出来发声表达观点。他说，
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司法问题啊，你也知道最高院的副院长是个贪污犯，这个院长呢还拒绝司法独立，所以中国这个司法状态是很岌岌可危。我觉得这次很自然的，这些学者发声要求强调这个司法独立，所以大家表达一下是必要的。司法独立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原则，我们连这还不承认。
美国《纽约时报》星期一在一篇最高法院院长反对司法独立中外震惊的报道中表示，尽管身居要职，但不是主导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委员的周强做出如此好战的强硬表态，被认为是在中共今年19大召开前夕，受迫于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近年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而在周强讲话2天前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习近平指示，则要求政法系统必须保障政权和制度安全。共同发起知识界联署信的还有法学家张千帆、学者吴伟、独立评论人校署、电影人张宪民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当选总统发誓要大大改变美国的面貌，但是他在上台后的头3个月里就会发现，这要比预期难得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当选总统川普保证要在他当政100天期间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说，采取的措施将恢复法律与秩序，清除华盛顿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保护美国工人。
我们将保卫美国的就业机会，我们必须把它几乎看成是一场战争。
他誓言要大量投资于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有助于创造就业。他还呼吁限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任期，并承诺要在美墨边界建筑一道隔离墙。不过，他将很快撞到华盛顿政治与政府的现实这堵高墙上。
美国的官僚机构是非常拖拉的，
即便是在共和党党内也对川普的一些计划持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如果没有补偿，国会共和党人不会愿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巨资。
推翻所谓的奥巴马医保平价医疗法案可能会很顺利，但是取代它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觉得为平价医疗法案所起的争执一定会非常激烈。
川普可以很快解除奥巴马动用总统权力才做出的行动，但是废除法律条文却要费时费力，尽管川普做出承诺。
他不会很容易就做到，颁发任何一项规定和法规都必须首先掌握证据，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做到，废除它也需要好几年。
川普自从胜选后的非传统的行动一直令人无法预测，不过一些关键问题上他还是软化了立场。奥巴马在椭圆办公室与川普会晤后把川普形容为务实，川普仅仅表示他保持开放心态。美国之音记者萨琳纳斯报道。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易华，接下来呢是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一个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极端组织称，他们对星期三发生在马里北部军营的自杀袭击负责。袭击造成至少60名军人和前反政府武装成员丧生，110多人受伤。有一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入了高士的营地，当时有几百名军人集合在一起开会。与基地组织北非分支有联系的极端组织纳塞尔主义独立运动说是他发动了袭击。马里国防部长说，这种暴力是从其他地方输入到这里，目的是要让马里远离和平，但是大家仍然要提高意识，展望更好的未来。有关官员说，星期三晚上美国的 B-2 轰炸机对距离利比亚苏尔特市西南方大概4公里以外的伊斯兰国组织军营进行了空袭。这次空袭由奥巴马总统授权，也可能是这位马上卸任的总统批准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意大利中部地区星期三发生一起因为地震引发的雪崩，当地一家3层楼高的酒店被大雪掩埋，至少30人失踪。那一地区的近几天的降雪量多达5米。伊朗国家媒体报道，德黑兰一座高层建筑星期四起火倒塌，有几十人死伤，其中包括消防人员。发生火灾的普拉斯科大楼在德黑兰市中心。德黑兰消防局官员说，目前起火的原因还不明确。雾霾肆虐中国许多省市，毒害民众之际，因特网上传出了一张关于暂停雾霾预报报警业务通知的图片，说中国气象局通知各省市气象单位要求暂时停止预报雾霾的预警工作。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网民的批评。冈比亚当选总统巴罗星期四表示，由于冈比亚现任领导人贾梅拒绝下台，他的就职仪式将在邻国塞内加尔的冈比亚大使馆里举行。他宣布冈比亚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巴罗去年12月赢得了大选，但是现任总统贾梅誓言要永远统治冈比亚。韩国一家法庭星期四决定不批准对三星公司副总裁李在镕的逮捕令。李在镕在被关押了14个小时之后，法庭裁定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他最后一次白宫记者会上对美国民众表示，要对美国未来抱有信心。他说，我相信美国，相信美国人民，相信人们的身上善多于恶。哥伦比亚政府下个月将和第二大的反政府组织举行和谈，此前反政府力量同意释放一名政治人物。根据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办公室的消息，周末住进医院的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星期三已经转入了重症室，还要在那里观察一段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
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